Well, let's begin our class with our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1 John 1:9, which says, if we name our sins, he's faithful and just to forgive.
好，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课程，就像所有的课程一样，一开始我们要走我们的SOP， 把我们的整个标准程序走完。一开始就是我们要对用这个约翰一书1:9，好，向我们的天父认罪，凡是我们向神所认罪的，神都会赦免我们，那让我们能够圣灵充满，然后可以跟神有更好的交通。
Okay, so let's do that now.
现在开始。
Father, sir, we give thanks to you for this time that we have to study your word.
感谢天父，让我们有这个时间来研读你的话语。
We pray that as we focus on the message, that these things would become a part of our spiritual life, that we can glorify you.
我们祷告能够专注于你的话语，让我们圣灵充满，能够学经由圣灵的引导，可以学习，并且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运用而荣耀你。
We give thanks in Christ's name.
感谢天父，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Amen.
Just now we did what we would call a rebound procedure. Rebound.
好，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约翰一书1:9呢，上校牧师就把它称之为反弹。这个反弹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犯罪了，因为对神认罪，神赦免我们，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可以从反弹的机会，就是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重新变成是圣洁公义的。 这个反弹的这个句子呢，其实就是有一种称之为状况，在某一个状况下才会有的一个状态，就是当你做了这件事情，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所以它是一个在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中才会产生这个结果的一种教导。所以这种所谓的状况下的一个结果呢，其实是因着神给了我们人类自由意志。 所以你永远都有一个可以下一个决定，你要不要顺服于神的一个教导，然后在这个顺服之下，你的选择自由意志的选择，让你可以有一个属神的结果。所以这个自由意志的运用呢，在反弹其实是只有信主的人，他才有这个所谓的反弹的这个。 状态，因为所有的没有信主的人，他其实先要有一个所谓信主的决定。他如果没有已经决定信主了，他就不会进到所谓的跟神认罪，就可以得到赦免的这个机会。好，所以我们要把人分成两种，一种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的自由意志只用可以用在他是否要信主，然后信了主。 之后的人呢，他的自由意志是在决定要不要向神认错、认罪悔改。好，所以这是两个很不一样的状态。所以呢，如果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呢，其实就算他跟上帝认错10000次也没有用，因为他的救恩是来自于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 我们所有的人得到救恩的这件事，如果他不相信耶稣为我们而死，让我们得到救恩的话，他再怎么样跟神认错都没有用。所以你如果有个朋友，他根本不是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他就算他跟神去做了一个很大的认错，依然没有用的。所以你任何一个人，他说啊，我犯了一个错，怎么办？你跟他说哦，向上帝认错就好了。 那是不对的，因为他必须要先相信耶稣基督给予我们这个救恩。所以呢，对于一个非基督徒，就是不信主的人来讲，他必须要先接受了这个福音，他要相信这个福音是真实的。这件事情他做完之后，后面的所有的这些反弹啊什么的才有用。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信心、信念、信仰，这个 faith。 这个字，因为这个字的重点是他相不相信真理，他相信这个真理的存在，他才有这个信念、信心跟信仰。而对于一个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开始跟神求，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 那这个时候的这个信心呢，就变成是说你有没有学习更多神的话语，就是你有没有在圣经里面得到一个培养。所以呢，罗马书的第 十章十七节说，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所传基督的话来的。
So what this means is the more you know about the word of God, the more faith you have.
所以呢，这句话的真实的意义就是说呢，你到底有研读，有听多少圣经的话语，这个就是基督的话语。好，那你就是从或者是听到或者是研读圣经，你就是你才会增长你的信，你的信心是这样而来的。所以基督的话语就是来自圣经，已经被记载在圣经上的这些话语就是你的信心的真实的来源。所以对于一个不信的人，你先是从听到这个福音的这个传递，然后你相信了，接受了，然后你变成了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信徒，然后你就开始增加你的信心，是从那，而这个信心的增加就是你越来越多的熟悉学习圣经神的话语而来。但是对于一个人，他要信主，他所需要得到的这个福音的讯息其实是非常少就可以让他相信的。好，就是我们一般在讲的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还有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三十一节，当这样子的讯息到了一个未信主的人耳中，而他愿意接受的时候， 他就已经信主了。所以这个不是需要研读了一整本圣经他才会信主，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称这种讯息呢，称之为这个对未信主的人的一个福音，哈，福音讯息。那这种福音讯息真的是很简单就够了。
Right.
但是很多就是未信主的人呢，他们呢把自己搞糊涂了，或者是有些帮他传福音的人把他搞糊涂了，所以他们就问一大堆有关什么天使的事情啊，或者在谈问一些这个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啊，在旧约里面的一些事情啊，他们就一直在找那些问题的答案，然后他们就自己就变成好像越来越困难去相信。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应该是要传的就是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然后后来承担了我们的罪，之后又复活，这样一个简单的讯息，他愿意接受相信的时候，他就得到了救恩。而这个听到你的福音，你传递福音的人呢，他相信了这个话语所以所谓相信就是 I believe 的那个概念，从他嘴中讲出来，他的嘴巴说心里信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得救。而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他则要相信是他对天父认罪的时候，那个天父他会保守他对我们的应许，就是他会完全的赦免我们。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件事情，当我们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神他也就赦免我们，因为神是会这个遵守他的承诺的。所以当你去说去认你的罪的时候，神就会赦免你。所以在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里面的这句话呢，就是说如果就是若是你对神认罪，他就会原谅你。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叫条件条件句，就是如果你要向他认罪，但是如果你不向他认罪，他当然就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赦免你。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有条件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谓你的自由意志的一个运用了。只要你做了你该做的那一块，神就会做他要做的那一块。
It's an imperative. We call that an imperative or command from God.
但是呢，对于救恩这件事情，它就不是一个好像条件句，它变成是一个命令句。好，是说只要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你就会得救。好，这个是神给的一个命令。所以在这样的命令句里面，我们也从圣经里面研读中理解到，就是神已经下了这个命令，你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否则你就要被火炉烧死。这已经是一个很久很久远以前就已经定下来的一个命令。 好，那昨天我们也 特别提到了另外一个概念呢，就是对于所有信徒而言呢，他会有一个在启示录的第二章里面特别提到，就是所谓得胜者跟失败者。那这个得胜与失败是针对信徒而给的这个一个不同的两个状态。那对于这个所谓的得胜者，就是信徒里面的得胜者呢，在雅各书的一章十二节里面也特别提到。雅各书的一章十二节是谈到生命的王冠，就是谁可以得到生命的王冠，那是就是所谓的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的得胜者才能拿得到的。
James is talking how you become a winner believer.
好，在那个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呢，有提到这个得胜的信徒。这边特别讲到，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得胜的信徒呢，他其实是因为他通过了所有的在生命中的考验，所以他因为通过考验，他才会成为得胜者。但是这个所谓的得胜呢，其实是因为他对神的爱。
Right, so love becomes the correct motivation for living the spiritual life.
所以对神的爱是你最主要的动机，就是你不是为了得胜而得胜，你是因为爱神，所以你才有机会通过所有的考验，然后你才会是变成这个属灵生命中的得胜者。所以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其实真正在得到的讯息是什么？就是你要对神有的爱，你必须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你的神。这个伟大的一个命令，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命令，要去爱神。这个呢，其实是耶稣在教导所有的门徒，是讲这个摩西在之前那时候所给的摩西的律法里面，就已经在他在解释那个摩西里面的律法。
So right from the Old Testament, it's not just a New Testament concept. This goes back to the Old Testament. The true motivation is love for God.
所以其实呢，爱真正爱神的那个观念，绝对不是到新约才有的，是在旧约里面就已经非常清楚的显明给我们。有关这个生命的冠冕，其实是一种奖赏，还有很多其他的冠冕，其他的奖赏。那它其实呢，是的确是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让我们可以努力的学习在属灵生命上要成长的一个动机。所以不只是这个生命的冠冕，还有公义的冠冕，还有荣耀的冠冕，还有那些星星那这些呢，其实都不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而得到的一个礼物奖赏，它其实更荣耀我们的神。另外的这个一个奖赏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吃这个生命树上面的果实。那这个也是在未来的这个永恒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奖赏，就是当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属灵生命的奖赏的人呢，就是有这些冠冕的人呢，他其实那个以前上校牧师有一种说法，就好像你在天堂，你是可以进到某一个特别的一个俱乐部一样，你可以成为那个俱乐部的会员，是你有得到这些生命各种冠冕的人才能进去那个俱乐部的。就很像那个，你可以想象，用一些你的想象力，就是你到了天堂，如果你是所谓的 winner， 就是那些得胜者的话，你就进到这个得胜者的俱乐部，然后你就会跟大卫啊、摩西啊、这个亚伯拉罕啊这些得胜者一起互动，可以到交朋友，然后大家都穿着很漂亮的礼服，然后都带着他们的各种冠冕，然后呢，在这个俱乐部里面呢，每一个你可以听到最好听的音乐、最好吃的食物然后非常美丽的这个景象，就是在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气氛。
And this is a special privilege that God will give to the winner believers.
我们很难想象到底会到什么样的美好，但是呢，这就是神给那些所谓得胜者的一个俱乐部。这重点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到了天堂，可是呢，这天堂里面是有所谓的失败者，也有所谓的得胜者，那他们不论怎么样，大家都是开心的，因为 这个昨天课程里面有一位同学就问说，那既然我们都到天堂了，我也不在乎我是不是得胜者，那何必那个反正都在天堂里嘛，因为要当一个得胜者多辛苦啊，你等于是要上很多圣经课，真正了解神要我们怎么做，然后而且还有可能会有要经过非常多的痛苦的这个测验啊，然后最后才有可能成为得胜者。那何不就是根本就不要想要成为得胜者，就让生活就是虽然我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我还是生活上面处处的都失败，都做错误的选择，甚至有可能自杀等等，这样子的生命我也一样去天堂啦，这样的话我不是简单多了吗？ Tim 是试图要强调这个所谓的救恩的意义啊，所以他就提到说，即使是一个信主的人，他如果自杀了，他还是去了天堂。那因为重点是他自杀其实是一个罪，因为他相信了主，所以他不是要强调我们可以自杀，但是这是一个他想要强调的是救恩的意义。所以重点是我们一定要理解，虽然作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得胜者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他未来你想想看，你在永恒的天堂里，你都是可以进入到这个生命树的俱乐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Yeah.
就像昨天晚上我们后来下课后又去吃了一个饭，那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餐厅，然后在里面的各种方面都是非常好的。我们也可以去一家小小的面店，然后可能便宜很多，但是我们一样可以很开心，不论是吃的多么的高级或者一般，我们其实真正的快乐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Which one would you prefer?
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今天得到的晚餐是你可以自由选择，你可以吃一个随便的一个面，也可以有这个所谓的私人飞机来接你到一个全世界最好的餐厅里面去，那你会怎么选择？就是也许这两种你都快乐，但是你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就是差别就是这个所谓可能是生命树跟俱乐部跟没有进到这个生命树俱乐部的差别。 Maybe there are more different happiness， 就是这些也许我们拿这个面店跟这个最世界最好顶级的餐厅相比，这个所谓的生命树的俱乐部跟进得去跟进不去的人的差别不见得，但是我们想要说的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把握我们的在人生中如何去能够得到这个生命的冠冕，然后因为否则等到我们到了那个永生的时候，我们其实想要进到生命树想要偷看一眼，我们都得不到那个机会，那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而我们在常常把假设把这个所谓的属灵生命的神对我们的期许啊，如果当作是一个律法的话，其实是很困难去达成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将我们跟神的关系好越来越近越来越好，对他对神的爱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生命的冠冕，他的方法其实是没有那么困难了。
The Christian life should be very easy actually.
其实这个一个好的基督徒的生命或生活它其实没有那么难，因为神是会带着我们去做的，如果你是想要自己达成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来自于神，就像我们得到圣灵充满，得到圣灵是来自神无条件给我们的，我们在学习圣经也是神在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一点都不用担心，就是整个属灵生命的成长都是神会提供的，只要我们紧抓住它。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小心的，神特别提醒我们这个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特别神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必须要进到神的安息之中，因为在神中安息的这个概念是我们常常会遗失的。所以我们神常常叫我们说，哦，不要怕这个不要怕那个，好，很多事情都不必惧怕，但是神却特别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说，你一定要担心你有没有进入到神的安息中，就是在神里在神中得安息。 好，所以神呢，他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可以在神里面得到信心，可以得到爱，可以得到动机，这一切都是神可以给我们的。
Yeah, and these are all part of God's system for us as church age believers.
所以对于一个在教会时期出生的我们而言呢，只要进入到神的系统中，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一切。在神的系统中呢，只要遵守神的命令的人呢，每一个神的计划就可以在他身上得到一个启动。所以这边的重点是，任何一个人只要他遵守神的这个命令的话，他都可以让神的计划在他身上启动。可是重点是我们到底有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因为呢，属神的这个系统呢，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信徒呢转变，好，变成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然后成为一个在基督里的一个得胜者，而能够战胜撒旦的世界、魔鬼的世界。有关这些，在刚刚讲的这一页的 PPT 里面是提到了非常多的经句，都是在教导我们刚刚这个概念的哈，就是约翰福音12章31节、14章30节、16章11节，还有以弗所书的2章1到8节，还有约�翰一书的2章13节14节，这都是在告诉我们说，在我们天天生活在属灵的征战中，要在魔鬼的世界，就是我们世界是属魔鬼的，是属撒旦的，要在魔鬼的世界里面成为赢家，你就要好好的看看这几刚刚提到的这些经句，要遵守神所给我们的命令。那在神的体系里面呢，就像所有的机构一样，它是有一个体系，有它的目的、策略跟权柄的，你要要跟随在神的设定的这个体系里面的目的、策略、权柄，你就可以进到神与神同在的一个体系中。在神的体系里的目标呢，就是要荣耀耶稣基督，而在神的体系里的策略呢，就是凡事都是来自于恩典，就是你要了解，你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而得到的，是神完全给你，完全无条件的给你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体系，神的体系里面的权柄呢，是神他拥有这个体系所有的最高主权。而在撒旦的体系呢，就是相对于神的体系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所有的事情都要让你去背逆神。而撒旦的他最重要的这个原则，就是要让你去走邪恶的路，而这个邪恶呢，就是凡是属神的他都不希望你去做，都要希望你会去悖逆。就像婚姻，神的政策呢是一男一女成为一个家庭，在一个家庭一男一女的婚姻中间呢，神的原则就是他们要express
to show
他们必须要就是一男一女的婚姻中，他们都要把这个恩典展现出来，互相展现出来。
Yeah. But God's policy, you know, for the family or for society, is that it's one man, one woman.
所以这就是神的这个原则哈，就是一男一女成为一个家庭。
Yeah.
而撒旦呢，却一直要植入一些非常违背神的原则的一些观念，包括就是说啊，男的可以，男男可以结婚，女女可以结婚，或者是说一个男的可以有7个老婆。这些都是他的原则，就是只要神说什么他都要尽量让大家不要做什么，这完全都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要跟神对立。这就是当神呢在说建造这个世界的所谓的律、的任何的律，只要是神说的，撒旦都要尽量破坏它。而另外呢，就是神是整个宇宙的最高主权的掌权者，可是撒旦呢却想要来跟他较量，说哎，我也是。以赛亚书的17章里面就说，我可以像神一样高。
Yeah.
而他甚至不止他说他可以跟神一样高，他甚至要教我们所有的人类说，哦，你可以非常的自由，你可以完全不要听神的话，你就是按照你的意思做就好了。而 撒旦呢，他更厉害的事情呢，他还告诉你说，你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自由度，就是有这种所谓算命啊这些的这种概念，他其实就是说，哦，你其实你的命运是已经被宇宙的主宰已经都定律好了，然后你是有
well, the aliens came down
有你甚至有这个什么外星人会来管束你。反正撒旦有太多诡计啊，他就是要试着去设计很多东西，让你不相信圣经所教导的。你想想看，这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的哲学家，或者是不多少的宗教，都一直在讲一些跟圣经不符合的事情。而这些不管是哲学性的思维，或心理学的某些思维，甚至是各种宗教，他们彼此之间都几乎是互相矛盾的很多的一些理论。而你也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的那些最比较大型的宗教，它其实都会把一些好像类似神仙或者是天使这样的这些人物放进在这个宗教里面，让它显神迹，来让大家相信他们。
Okay, then we'll take a break. So let's stop for 10 minutes, and then we'll come back at 8:20.
我们休息10分钟，等一下，8:20的时候回来。